很高兴再一次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一系列的谈到有关祷告的功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一种的祷告。这样子的祷告，我称它叫做默想等候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是与神交通，或者说是与神交谈。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交谈，当我们谈到与神的交谈的时候呢，通常一定要说出话来，也就是要讲话。所以我们跟神讲话也就是一个祷告。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面，好像我们都认为必须要出声，必须要开口才能够祷告。那么当我们今天谈到默想等候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来思想，我们跟神交通可不可以静默无言呢？事实上，静默等候的祷告是在祷告里面更深一层的祷告操练。我们常常说两个谈恋爱的年轻男女，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我们说他们有时候是无声胜有声。一个在谈恋爱当中的男女，怎么会没有声音胜过有声音呢？那是不是当他们没有声音的时候，就表明他们是无话可谈呢？不一定。很多时候那个无声胜有声，那种所代表的一种关系，是表明在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说话，比说话更有意义。许多时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明白，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透过跟神的祷告，透过跟神的赞美，透过跟神的认罪等等，这些是一种祷告。但是静默等候神的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什么是静默等候的祷告呢？在诗篇62篇第一节这样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诗人在说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等候默想的祷告是静默在那边思想安静的一种祷告。静默等候的祷告也是全心全意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神的身上的一种祷告。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都集中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需要出声的。因此这一个祷告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是非常少去操练的。通常我们在主日的崇拜里面，通常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说，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默祷。当我们说了默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觉得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只是眼睛闭一下安静一下，然后呢等到这个主席或者司会的人说可以开始唱诗歌了，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我们不明白其实那样子的一个安静默祷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祷告的操练。如果我们个人平常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在主日在平常的聚会里面，我们也很难真正享受那样子的安静默祷的时光。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默想等候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样子的祷告到底带给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在诗篇46篇第10节这样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些诗篇里面提到说你们要休息，这个休息两个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安静。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安静，下面就接着说为什么要知道我是神。所以显然我们安静 跟知道神他是神，这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乃是因为我们太忙碌，我们太多的事物，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安静来。所以静默等候的祷告，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操练更认识神。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这样子说，他提到这样子的静默的祷告，他深深的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定是要用言语才可以的。在这一个神的仆人他所说的这一句话里面，他写着说，祷告的中心是得到神，越少思想祷告得应允，那么祷告得应允就越有意义，越多思想神，那么祷告就越有意义。所以在他的整个的这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提醒我们，祷告的中心是得到神，祷告的中心不是我们得到什么，乃是我们要得着神。所以我们越少去想我们祷告得到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越容易去思想神，我们越多的去思想神，我们的祷告就越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神的仆人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神，我们追求神，很多时候不是单单的祈求，不是单单的向神要东西，不是单单的代祷，也不单单是做一些替别人或者是替自己的家人替自己的教会的一种祷告。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不再做任何的一些的祈求，就是来亲近神，就是来思想神。祷告这样子的默想等候的祷告到底还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呢？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这个原来的意思里面，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得力量是在于要安静，是在于我们就是在主的里面相信他，等候他，安稳在主的怀里面。弟兄姐妹，是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候他，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所以这样子静默等候的祷告也是我们得力的秘诀，也是许多历代的圣徒他们侍奉神追求神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看见有一股不会停止不会消失的能力的来源，就是因为他们懂得怎么样子静默等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神所使用的他的使女叫做盖恩夫人，盖恩夫人是在所谓灵命操练这方面有非常深的经历的一位神的使女。盖恩夫人在他追求主的过程当中，很早的时候他曾经为了要得到这样子灵命的晋升的一个秘诀，他去探访一位虔诚的教士叫做圣法兰西斯，他请教圣法兰西斯，问他说如何帮助他从冷淡退后的光景当中能够火热起来。当圣法兰西斯听完了盖恩夫人的故事以后，这一位修道士他安静思想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慢慢的睁开眼睛，看着盖恩夫人说：你的努力之所以成为突然，是因为你一直要向外去找寻那位原本就在你里面的主。你当让你自己习惯从你的内心来寻找主，你必然会找到他。所以从那一次之后，盖恩夫人得到祷告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候神必重新得力。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从神来的力量。另外，诗篇119篇99节那边提到默想神的话所带来的宝贵，这些圣经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们看见诗篇119篇整篇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充满了神的话的重要性，充满了强调我们对于神的话有何等重要的一个渴慕。那么99节就提到，当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思想神的法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比我们的师父，比我们的主更通达。这个意思并不是表明我们比主更尊贵更伟大，乃是意思指的说我们可以比主所做的事更大。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神可以让我们所做的比他所做的更大，但是呢，这里提到有条件的，我们需要来默想主，我们需要来思想主，我们需要思想他的话。当我们思想他的话，我们就比师父更通达。那么另外，诗篇第一篇也提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他默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以至于他就能够过一个不枯干并且是一个丰盛的生活。同样的，在约翰福音15章也提到，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里就提到我们的叶子也不会枯干，这个枝子不会枯干，然后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慕有那样子更丰盛的生命吗？主耶稣应许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羡慕这样子更丰盛的生命吗？这个更丰盛的生命，不单单是我们要多祷告，不单单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在这个不住的祷告、常常的祷告里面，我们更不要忘记要来操练祷告的中心，就是神他自己。因此我们静默等候的祷告，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他宝贵的面庞。那么当我们学习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丰盛。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操练学习这样子的祷告呢？我们都知道，凡是属灵的功课，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着的。默想等候的祷告是平常我们所很少去操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但是除非我们认定一件事情，那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个与主的同在，就是我们这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否则的话，我们不要想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面能够操练得好。所以凡是有这样子渴慕的弟兄姐妹， 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子来操练这样子默想等候的祷告。首先第一点，当我们要能够安静，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一个社会里面，安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许多时候旁边的吵杂的声音、吆喝的声音、怒骂的声音、争吵的声音，甚至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谈，这一些都在影响到我们的思绪。所以有一位主所使用的使女，他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士，他早期的时候多年在中国宣教，他的名字叫做何寿恩教士。何寿恩教士在属灵的里面有极深的经历，他这样说，他说一片树叶就足以挡住晨星明亮的光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在我们操练与神亲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先需要来把那个挡住光的那一片树叶要把它挪走。那么这一片树叶可能是我们有一些言语行为的不当，可能是我们平常的多言多语，可能是我们思绪的波动不纯、散漫、混乱，或者有一些的良心的不安。如果在我们操练这样子的祷告安静的时候，有这一些拦阻我们与神交通的这些树叶进来了，我们需要先把这些除掉。如果有这些的思想进来，我们需要先把这些的思想意念把它除掉。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操练怎么样子摒除我们一切的杂念。那么谈到这一个摒除一切的杂念，我要在这里说的不是像佛教里面操练这一个冥想或者打坐，很多时候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而这一件事情的操练不是单单在我们要祷告的那个时候来操练的，这样子的操练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学习来注意，让我们的思想不要浪费在一些无谓的谈话里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拒绝那一些无谓的谈话、闲言闲语，那些批评论断的话语，要拒绝那一些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沾染不圣洁、会沾染一些不洁净的思想的那一些的习惯行为。所以当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要敬虔操练这个功课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必须远离一切那些不洁净世俗的这些东西。好比说，有的人一天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整天里面所看到的电视节目有一些暴力的、色情的，即便没有这些色情暴力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里面充满了都不是属主的一些思想，都是世界来的一些的思想，都是一些股票跌跟涨的这一些的观念影响，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流行什么，在发展什么。如果我们花了许多的功夫时间在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思想很容易的进入主的里面。所以首先第一件功课是我要学习怎么样子把我们的思想意念完完全全的定睛在主的身上，摒除一切的杂念。那么第二个，我们单单消极的把这些的杂念、把我们这些的思想去除掉还不够，我们需要更积极的要来把我们的思想意念定睛在主的身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操练，有一位主的仆人，他羡慕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就也花了很多的功夫来操练怎么样子与神同在。在他的经验当中，他提供我们有两个方法来实行。第一个就是盖恩夫人在他的一本书叫做《简易祈祷法》里面所说的，你可以用神的话来当作你操练静默等候的祷告的内容。在盖恩夫人《简易祈祷法》里面，他提到的这个方法，他这样说，你可以从圣经里面选择一段有益于你灵性的经文，譬如主所教的祷告文，你可以慢慢的读它，一面对着神，一面对着自己，同时可以从心的深处发出感谢、赞美还有敬拜，这样你的思想就会被神的同在与神的话所占有，你就可以脱离一切世上无益的杂念。这好像什么呢？这好像一匹乱跑的野马，你并不是禁止它跑，而是将它放在跑道上跑。本来人的思想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你让它按着规矩在这个跑道上来跑。这个跑道是什么呢？这个跑道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用主导文，我们也可以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篇，我们也可以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也可以用诗篇，诗篇有许多宝贵的话语。当我们用这些神的话来当作我们思想静默等候在主面前的祷告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就进入神的面前。那么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用直接用敬畏爱神的态度去亲近神。在这样子的时候，可能你不需要思想什么神的话，但是你已经可以直接的感受到与神的接近，轻轻的向他说，主啊，我爱你。总之弟兄姐妹，这个默想等候的祷告不单单是要固定的，你要定期的来操练它，你更需要操练到一个地步，随时随地你都能够几分钟甚至是几十秒钟，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与他有一个无可言喻的一个交通。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当我们操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在什么情况当中，主跟你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了。愿主亲自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操练这一个更深的祷告。接下来我们用简短的时间再一次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提纲挈领的分享。我们今天谈到的主题是默想等候的祷告。什么是默想等候的祷告呢？就是静默思想神，全心全意集中思想在神身上的一种祷告。那么静默等候神的祷告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帮助呢？它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它是我们认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第二，就是要成为我们得力的秘诀，必须要靠着这样子的祷告。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都告诉我们这个重要性。 那么第三，借着这样子默想的祷告，我们能够比师父更通达。在诗篇119篇99节，最后诗篇第一篇跟约翰福音15章都提到过，这样子的祷告使我们生命更丰盛。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操练这样子的祷告呢？第一，就是要摒除一切的杂念；第二，就是用神的话来祷告；第三，就是直接用敬畏神的态度来亲近神。愿主赐福他自己的话。